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二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在呼唤里，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兄弟们们，新年好！
弟兄姊妹，新年好！
啊，感谢主在新年里面，今年我有第一次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
感谢主啊！新年里面我第一次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
那以前我认识一位师母，
以前我认识一位师母，
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
经常鼓励我哋弟兄姊妹们，特别系年轻嘅弟兄姊妹，
读这个宣教士的自传，
要读宣教士嘅自传。
啊，因为他自己呢就很喜欢，看这些宣教士自传。
因为他从细个就好中意睇啲宣教士嘅自传。
他常常从这些宣教士他们的生命的这个成长当中，
经常在宣教士的成长当中。
他们如何蒙召，如何忠心地来服侍呢？
看到他们怎样蒙召，忠心地服侍。
靠主来经历人生各种的难处。
如何靠主去成就人生的事。
那就是师母呢觉得很受启发跟激励。
那个师母就很受启发和启示。
那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位仆人的自传。
今天的经文都是上帝的仆人的自传。
可能说是这个自传的头几页哈。
可能是讲这个自传的头几页呢。
那这位仆人呢，就是撒母耳。
这个仆人就是撒母耳。
我们刚才反复听到这个名字。
刚刚反复听到这个名字。
那今天就这段经文就记载在撒母耳小时候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个经文就是记载在他撒母耳小的时候发生的事。
那撒母耳呢，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后一位掌权的士师。
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后一位掌权的士师。
士师呢，就是以色列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王以前，他们上帝亲自选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人。
士师就是代表了以色列人的。
他们带领以色列去抵挡外敌，
带领以色列人抵挡外敌，
也负责这个，也带领这个国家，
亦都带领这个国家。
那撒母耳不光是这样一位亲自上帝亲自选的士师，
撒母耳不单止是一位亲自上帝亲自选的士师，
那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他先后我们知道他高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和第二位国王，就是扫罗跟大卫。
他亲自高立了第一位国王，就是扫罗和大卫。
那撒母耳能够成为被上帝重用的仆人，
撒母耳能够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
跟他小时候一些他的这个态度，他的品格是直接有关系的，
跟他小时候的一些品格和习惯是有很大关系。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撒母耳小时候一段故事来看看他小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位人。
今天借着撒母耳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来看看撒母耳是一个什么人。
那看他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看他在什么方面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那对我们跟随主服侍主有哪些的提醒，
对我们跟随主服侍主有什么提示，
有哪些的启发，
有什么启发。
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还对撒母耳这个人不太了解，
当中可能有很多弟兄都不是很认识撒母耳这个人。
我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那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呢，是结婚多年都不能够生育的一位妇人。
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结婚很多年都不得生育的一个妇人，
她在上帝面前就恳切地祷告，求上帝要给她一个孩子。
他在上帝面前恳切地祷告，上帝给一个他一个孩子。
而他愿意，上帝如果给他这个孩子，他就把这个孩子终身献给上帝。
如果上帝给我这个仔，我就终身地献给上帝，
能够一生来被主所用，
一生被主所用。
所以撒母耳是他妈妈通过祷告向上帝求来的孩子。
所以撒母耳呢，是他妈妈经通过祷告从上帝得到的孩子。
他妈妈得到以后，他也记得当年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应许。
他妈妈得到之后都记得当年在上帝面前的一个
许诺，
一个许诺。
他在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呢，就把撒母耳送到圣殿里面。
他在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就将他送入圣殿，
由这个祭司，就是刚才大家读到以利带着撒母耳在圣殿里学习服侍上帝。
由这个祭司以利带着他学习服侍上帝。
当时这个叫以利的祭司应该至少有七八十岁了。
当时这个以利的祭司呢，至少有七八十岁了。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呢，就是记载在这个发生在以利跟撒母耳这一老一小师徒二人之间的一个故事。
今日睇嘅咧就系发生喺佢哋一老一小师徒两人嘅之间嘅故事。
刚才凤琴姐妹带我们读了这个故事哈。
啱啱凤琴姐妹帮你读咗呢个故事。
我想问问大家，
我想问下大家，
在这段记载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在这段记载之中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你听了之后印象最深是什么？
你听了之后印象最深是什么？
我在这
里。我在这里，好，因为唱歌也唱。
我在
这里。Yeah, 那的确是这样。那对我来说，那印象最深就是三次撒母耳被叫醒。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就是三次撒母耳被
叫醒。三次他都跑到以利面前。
三次他都走到以利面前，
而且是毕恭毕敬的问，
而且是不恭不敬的问，
师父是你在叫我吗？
师父是不是你在叫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
里。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都在想，
我就在想
不管是谁，
你是谁，
晚上几次被人叫醒呢？
晚上几次被人叫醒
肯定会很不耐烦，
肯定是很不耐烦，
甚至会有好多抱怨，
甚至应该会有很多抱怨。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呢？
Yeah, 那作为一个成年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
很多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反应，
很多时候正常的反应，
更不要说一般的孩子，
更加不要说是小孩子了。
Yeah, 在座有好多爸爸妈妈的，
在座应该很多爸爸妈妈，
你们可能每天要需要把你们的孩子叫醒，
可能你每天都要叫你的小孩起身。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他们是什么反应啊？
那可能不要说是晚上，就算是早上叫醒他们，
可能没说是晚上叫醒，就算是早上叫醒，
该起床的时候叫醒他们，他们都不一定想起来，
就算是应该起身的时候叫他们起身，他们可能都不太想起身。
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满脸不高兴，
有些小孩可能还很不开心，
发一下这个起床气哈，
还要发一下脾气，
或者干脆装着没有听见继续睡，
或者
有没有，
或者乍听不到继续睡。
当时在圣殿当中，
当时在圣殿当中
主要服侍的人应该就只有以利跟撒母耳，
主要服侍的人可能只是以利和撒母耳。
那以利呢是已经老眼昏花的一个老人了，
以利已经是一个老眼昏花的老人了。
撒母耳呢这个时候经文记载说他还是童子，
撒母耳经文记载他还是一个童子。
如果我是撒母耳，
如果我是撒母耳，
我就想象晚上我如果莫名其妙的被几次叫醒，
想象一下，如果晚上莫名其妙地被人叫醒了几次，
那我想我可能会抱怨，
可能我都会很抱怨。
那我想我会想以利年龄大了自己讲梦话都不知道，
可能会想啊，可能以利这么大个可能发开口问，
但是我再听到他有人叫我名字的时候呢，
如果再听到有人叫我名字的时候，
我想我多半不会再回应，
可能我都不会回应，我不听，
又来叫我，
又来叫我，
呀，我不会起床了，
我肯定不起身，
甚至一觉睡到天亮，
甚至乎一觉睡到大天光。
但我们看撒母耳不是这样，
但我看撒母耳不是这样，
撒母耳每一次都是应声而起，
撒母耳每次都是应声而起。
经文这里面说撒母耳听到声音而且是跑到以利的面前，
这里说撒母耳听到声音而且是跑到以利面前，
站在以利的房间里面，
站在以利的房间。
那我们就看到撒母耳从小呢他就是不单是警醒而且是一个殷勤的孩子，
看到撒母耳从小就是一个警醒而且是一个殷勤的。
那这是今天第一点我们要留意的撒母耳的品格，
就是第一点我们要留意撒母耳的品格。
他不但有一双灵敏的耳朵，
他不单只有一对灵敏的耳仔，
还有一双快跑的腿，
还有一对跑得很快的脚，
这些都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服侍人服侍主的心，
这个是因为他有 一个愿意服侍人的心，
这就是做上帝的仆人需要的品质，
这个就是做上帝仆人需要的品质。
当周围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周围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当主有吩咐的时候，
当主要吩咐的时候，
撒母耳就在那里，
撒母耳就在那里，
随时待命，
随时待命，
立刻反应，
立刻反应。
那昨天我收到我们教会索菲亚姐妹的一封电邮，
昨天我收到索菲亚姐妹的一封电邮，
那我一看呢才知道原来是她十七岁的孙女，
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她的十七岁的孙女，
这个叫 Esther 的孙女的一篇的这个采访报道。
Esther 的一封采访的报道，
刊登在我们夏威夷当地的一份杂志上，而且是封面故事。
登咗喺我哋夏威夷一个刊物嘅封面故事。
我也才知道呢。
我先知道。
几年前 ，Sophia 在电脑上被人通过网络诈骗。
几年前 ，Sophia 姊妹喺电脑上被人电网络诈骗，
被骗走过几百块钱，
被人呃咗几百蚊。
啊，这现在很多这样的诈骗，特别是针对年长人。
好多咁嘅诈骗，特别针对年长嘅人。
那当时他的孙女 Esther 还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当时嘅孙女仲系一个高二嘅学生。
但他马上就帮助他的奶奶 Sophia 姐妹来普及这个网络安全的知识。
他马上就帮助他妈妈普及这个网络的知识。
甚至他还到一些老人院去帮助更多的老人来防范这个网络诈骗。
甚至还去老人院帮助更多的老人防范这些网络诈骗。
在那篇采访报道当中。
在那篇采访报道当中。
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
所以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
就是说，对，就我印在上面是英文的哈。
印在上面英文。
他讲就是说，对于 Esther 来说，
讲对 Esther 来说，
在面对这个网络诈骗的时候，
面对网络诈骗的时候，
那他的回应不是我应不应该去做什么，
他回应是不是说我应不应该去做什么，
而是说我应该怎么去做，
是我应该怎样去做，
所以不是我应不应该做。
也不是说我们应不应该去做，
而是说我应该怎么去做，
也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我们看到 Esther 是一个警醒而且殷勤的孩子。
我看到 Esther 是一个警醒而且殷勤的孩子。
他关注身边人的需要，
他关注身边人的需要，
一旦看到有需要他就毫不犹豫马上就着手行动，
一旦见到有需要他就毫不犹豫地去行动。
我读到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挺惭愧的。
我读到这个，我自己觉得很惭愧。
那我在高中他这么大的时候，
我在高中他这么大的时候，
我不会这么殷勤的去帮助周围的人排忧解难。
我没这么殷勤去帮助周围的人。
我的殷勤都献给了这个篮球场。
我的殷勤都献了给篮球。
那是相当殷勤的。
是很殷勤。
每天必到。
每天必到。
那在以前的讲道当中呢，
在以前的讲道当中，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
十多年前，我要离开夏威夷到加州工作的时候。
十几年前，我要离开夏威夷去加州工作的时候。
我问李牧师一个问题。
我问李牧师一个问题。
我说我看到教会不少弟兄，他们非常热心的服侍。
我见到教会好多弟兄好热心咁服务。
而他们服侍非常甘甜。
而且他们服侍很甘甜，
很喜乐，
很喜乐，
不是被迫的，
不是被迫的。
那我也就说，我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
我都希望有一天我都好像学他们一样。
但我也老老实实告诉李牧师，
但我都老老实实地告
诉李牧师听，我自己对服侍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我觉得自己对服侍好像没那么大的热情。
我也不想装了没意思。
我又不想炸又冇咩意思。
我问牧师，我该怎么办呢？
牧师，我应该点办呢？
我想成为那样的人。
我想成为咁嘅人。
但我又不是那样的人。
但我又唔系咁样嘅人。
我也不想装出来。
我又唔想炸出来。
李牧师的回答很简单。
李牧师嘅回答好简单。
他说：“你到加州的教会。”
你到加州嘅教会。
你留意教会有什么需要。
你留意一下教会有咩需要。
看到你就去做。
睇到你就去做。
你如果看到椅子歪了，就去把它扶正。
如果你见到嗰张凳歪咗，你就去扶翻正佢。
看到地上有垃圾，就把它捡起来扔掉。
睇见地下有垃圾，你就执起身掉咗佢。
现在回想起来，
而家回想起身，
李牧师当年就在培养我的警醒跟殷勤。
李牧师就培养我警醒同埋殷勤。
这对我帮助不少，
对我帮助好大。
当我会发现愿意付上代价，
当我发现愿意付出代价。
愿意付上时间为主做事的时候，
愿意付出时间为主做事的时候，
主就开始改变我的心，
主就开始改变我的心。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我们教会有不少警醒跟殷勤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有很多警醒殷勤的弟兄姐妹，
特 成为我很好的榜样，
成为我好好的榜样。
啊，在家里还有我们家洪川经常提醒我，也很有帮助。
在家里啊，就有洪川师母提醒啊，真的好大有帮助。
啊，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呢，不单单是说我们要做事。
啊，呢度要强调嘅就系唔单止系我要做事，
要服侍越多越好，
要服侍越多越好，
而是说在服侍做事背后反映出来的心态，
而系服侍。做事当中反映出来的心态，
这个是警醒而且殷勤的背后爱主爱人的心智最重要的。
这个是警醒殷勤背后爱主爱人的心态是最重要。
因为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
我们就在服侍我们的主，
我们就是服侍我们的主。
我们通过服侍看得见的人，
我们通过服侍看得见的人
来服侍我们看不见的主，
来服侍我们看不见的主。
就像约翰一书四章里面讲，我们一起读。
就像约翰一书四章讲，
人若说，一起读，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爱上帝的，也要爱。
所以真正爱主殷勤服侍主的人，
所以真正爱主殷勤服侍主的人，
也一定是爱人殷勤服侍人的人，
也一定是殷勤地爱人服侍人的人。
主耶稣说过，
主耶稣说过，
我们下面一句我们一起读，
下面一句，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年纪轻轻的撒母耳在听到呼唤以后，
年纪轻轻的撒母耳在听到呼唤之后，
立刻就做出回应，
立刻就作出回应，
立刻就说我在这里，
立刻就讲我在这里，
并且马上起床，
并且马上起身，
跑到以利面前，
跑到以利面前。
当我们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
但愿我们每一位人都能成为这些人身边的撒母耳。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些人身边的撒母耳，
能够在第一时间回应说我在这里，
可不可以第一时间地回应说我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撒母耳跟以利之间发生的事情，
跟着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和以利之间发生的事。
那个 PPT 帮我放下一张。那被撒母耳叫醒的以利，
被撒母耳，
好了，可以
生个以，
对啊，这个以利呢，他可能刚开始呢，他可能以为是小孩子睡觉睡迷糊了，
哦，他以为是小孩子睡觉睡懵了，
他也很无辜啊，你站在他的角度，
他
被小孩子吵醒了。那当第三次他被撒母耳叫醒的时候。
当他第三次被撒母耳叫醒的时候，
以利突然反应过来，
以利突然反应过来，
可能一直叫撒母耳的这个是上帝他本人，
可能一直在他叫撒母耳的应该就是他上帝本人，
所以他告诉撒母耳，
所以他告诉撒母耳听，
如果你再听到叫你的名字，
如果再听见叫你的名
字，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你就说耶和华仆人请说仆人静听。
所以当第四次叫撒母耳的时候，
所以第四次叫撒母耳的时候，
撒母耳就照着以利的吩咐这样做，
撒母耳就照以利的吩咐这样讲。
我们看到静听，
我们 看到静听，
静听呢就是恭敬的认真的听，
静听就是恭敬认真的听，
而且这里不单是静听，
而且这里不单是静听，
还是什么仆人静听，
就是仆人静听，
这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谦卑敬畏的表现，
这个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谦卑敬畏的表现，
是尊主伟大的表现，
是尊主伟大的表现，
是看重上帝吩咐的表现，
是看重上帝吩咐的表现。
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留意撒母耳的品格，
我们需要留意撒母耳的品格，
留意他的谦卑，他的敬畏上帝，
由于他谦卑和敬畏上帝。
当我们敬畏上帝谦卑在他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 谦卑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愿意来引导我们，使用我们。
上帝就愿意咁引导同埋使用我哋，
也大大的赐福我们，
亦都大大咁赐福俾我哋。
那这也是为什么以利跟撒母耳生在同一个时代。
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利和撒母耳生在同一个年代。
那他比撒母耳要更有经验得多。
他比撒母耳更有经验得多。
但是上帝却没有拣选以利。
但是上帝就没有拣选以利。
没有向以利说话。
没有向以利讲话。
反而选择了这个年纪轻轻的撒母耳。
反而选了这个年纪轻轻的撒母耳。
我们看到撒母耳对上帝的敬畏。
这个看到撒母耳对上帝的敬畏。
跟以利对上帝的轻慢是强烈的一个对比。
和以利对上帝的敬轻慢是一个对比。
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就是前一章，我们可以知道一些背景。
在撒母耳的第二章知道一些背景。
这里面讲到以利这个祭司，他有两个儿子。
这个讲到以利祭司，他有两个仔。
甚至呢他们也是祭司，
甚至他们都是祭司。
但经文说他们却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恶人。
但经文说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恶人。
不单抢夺献祭的人的这些祭物，
不单止抢献祭人的祭物，
还犯了奸淫的罪，
还犯了奸淫罪。
以利虽然提醒他的两个孩子，
以利虽然提醒他两个仔，
告诉他们不应该这样做，
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做，
但却没有严格的管教他们，
但没有严格地管教他们，
没有严厉的禁止他们的恶行，
没有严厉地禁止他们的恶行。
所以上帝对以利的总结是什么呢？
所以上帝对以利的总结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这两句。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以利虽然身为祭司，
以利虽然身为祭司，
虽然一辈子都在圣殿里面侍奉，
一辈子都在圣殿中侍奉，
但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胜过尊重上帝，
因为他尊重他的仔多过尊重上帝，
就被上帝弃绝，
被上帝弃绝了。
那撒母耳虽然年纪小，
撒母耳虽然年纪小，
也没有多少服事的经验，
没什么服事的经验，
却因为谦卑敬畏上帝，
是因为谦卑和敬畏上帝，
被上帝大大的使用，
被上帝大大的使用。
那在讲到当中，我想不少弟兄姐妹不止一次听到过一个人的名字。
讲到当中可能不止一次听到一个人，
这个叫 Eric Little， 李艾瑞德，
叫李艾瑞。
但大家有些细节我们不一定都记得，
有些细节可能大家都不太记得。
那在1924年的时候，李艾瑞被选入英国的奥运会代表队。
在1924年的时候被选入英国的奥运代表队。
他最擅长的是100米跑。
他最擅长是100米跑。
整个英国都指望他在奥运会上能够拿金牌，因为他的成绩非常好。
整个英国都指望他在奥运上拿金牌。
但在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路上呢，李艾瑞才知道。
但去参加奥运会路上，他先知道
这个男子一百米跑是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
男子一百米的跑是安排在星期日的下午。
星期天的下午。
星期日的下午。
那他就很为难。
他就很为难了。
一边呢是自己最擅长的短跑，
一边是自己最擅长的短跑，
是为国争光的大好机会，
是为国争光的大好机会。
一边呢是上帝的当纪念安息日的诫命，
一边就是上帝要纪念安息日的诫命。
礼拜天需要休息的，
礼拜天是需要休息的，
需要腾出来敬拜上帝，
需要敬拜上帝的。
所以李艾瑞最后决定，
所以李艾瑞最后决定，
他不参加星期天的任何比赛，
不参加星期日的任何比赛。
那这件事，他的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非常的失望。
他的决定让很多人都很失望，
甚至英国就有人说你这个行为相当于叛国，
甚至有些人说你的行为是叛国。
那有人劝说他100米比赛是在星期天下午，
有人劝他说100米比赛只是星期日的下午，
你上午去参加主日崇拜完了再去参加比赛可不可以，
你上午去参加主日崇拜之后下午去比赛行不行。
那也有人劝说他
亦都有人劝佢讲。
说英国的传统呢是君王第一。
啊，英国嘅传统系
君王第一。
上帝第二。
在非常的时期呢，对国家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
喺非常时期，对国家嘅忠诚系高于一切。
就连当年英国的王子都找人去劝他要参加比赛。
就算当时的英国王子都找人去劝他去参加比赛。
要为国争光。
要为国争光。
但是李艾瑞呢？
但李艾瑞
非常坚持，
都非常坚持。
他说整个主日都是属于上帝的。
他整个主日都是属于上帝
的。都应该用来敬拜上帝的。
都应该用来敬拜上帝。
即便是下午他也不参加。
就算是下午他都不参加。
而他认为上帝赐给他的天赋应该首先是来荣耀上帝的。
他认为上帝赐给他的天赋是要来荣耀上帝的。
而不是用来荣耀国王荣耀国家的。
也不是用来荣耀国王国家的。
因为上帝高于一切。
因为上帝高于一切。
后来李艾瑞参加了不在星期天举行的400米比赛。
后来李艾瑞参加了不在星期日举行的400米比赛，
也是他不擅长的不擅长的比赛项目，
是他不是很擅长的比赛项目。
我们都知道结果当天呢，他是打破了奥运会和世界的纪录。
我知道当日他是打破了奥运和世界纪录，
一举夺得金牌，
一举夺得金牌。
但有一件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情，
第一件不是很多人知道的事呢，
是在他跑这个400米比赛以前，
是他跑400米比赛之前，
有人递给李艾瑞一张纸条，
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
那上面写了一行字，
上面写了一行字，
写的是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祝你胜利成功，
祝你胜利成功。
那这真是当年上帝对不敬畏他的祭司以利说的一句话。
这个正是当年上帝对不敬畏他的祭司以利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
我们读过的，
敬畏我的我必重看他，
敬畏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撒母耳从小敬畏上帝，
撒母耳从小敬畏上帝，
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
上帝就大大地使用他。
李艾瑞敬畏上帝，
李艾瑞敬畏上帝，
上帝就赐给他非凡的能力，
上帝就赐给他非凡的能力，
不但用他的双腿为国争光，
不单止用他的双脚为国争光，
更用他的见证荣耀上帝，
更用他的见证荣耀上帝，
成为家喻户晓的运动员，
成为家喻户晓的运动员，
更激励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
更加激励了后面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当上帝呼唤撒母耳的时候，
当上帝呼唤撒母耳的时候，
撒母耳谦卑敬畏地说，
撒母耳谦卑敬畏地说，
仆人敬听，
仆人敬听。
这句话大家听到会有什么感受？
这句话大家听到有什么感受？
我们每天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每日打开圣经的时候，
如果有仆人敬听的这种心态，
如果有仆人敬听的每日 心态，
是存着谦卑敬畏的心来听主的话，
是存着谦卑敬畏的 心去敬畏主，
我们读经就会有越多的亮光，
我们读经就会有很多的亮光，
读经又越读越有味道，
读经就越读越有味道。
星期天我们坐在教会里面，
星期日我们坐在教会里面，
如果有仆人敬听的谦卑跟敬畏，
如果有仆人敬听和谦卑的，
就可以少一些人在心不在的时候，
就会少了一些人在心不在的情况，
可以多一些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可以多一些经历与上帝的同在。
如果有仆人敬听的态度，
如果有仆人敬听的态度，
我们就可以少些去刷手机去玩游戏，
我们就会少一些去刷手机玩游戏，
可以更多在敬拜当中遇见向我们说话的主，
可以更多在敬拜当中遇见向我们讲话的主。
如果出一道填空题，
如果出一道填空题，
我看中什么过于上帝，
我看中什么过于上帝，
你会怎么填？
你会怎样填呢？
我看中什么过于上帝，
我睇中乜嘢过于上帝。
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上帝话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尊重主，过于尊重这世界上的一切。
但愿我哋每一位都尊重主，过于尊重世界上嘅一切。
能够谦卑敬畏主，
能够谦卑咁敬畏主，
能够看重主的话，
能够睇重上帝嘅话，
看重他的吩咐，
睇重佢嘅吩咐，
成为蒙主使用的仆人，
成为蒙主使用嘅仆人。
我们再来看，
我哋再嚟睇。
当撒母耳说完仆人敬听以后呢？
当撒母耳讲完仆人敬
听嘅时候，上帝就把惩罚以利一家的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撒母耳。
上帝就把惩罚以利一家人的信息讲给撒母耳听。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发展。
接下来看看事情的发展。
那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撒母耳来说，
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撒母耳来讲，
以利呢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以利就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那上帝对以利家的惩罚是很重的。
上帝对以利家的惩罚是很重的。
那要告诉这么重的一个惩罚给以利，
要告诉以利听这么重的一个惩罚，
对撒母耳来说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撒母耳来说应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因为这里讲到撒母耳是不敢把上帝给他讲的话告诉
呢度嚟讲，撒母耳唔够胆将上帝对佢讲嘅话讲俾以利听，
以至于以利主动要来找撒母耳来问撒母耳，
以至于以利主动咁过嚟揾撒母耳。
当以利呼唤撒母耳的名字的时候，
当以利叫撒母耳嘅名嘅时候，
我们再一次听到撒母耳说，
我再一次听到撒母耳系咁讲，
我在这里，
我喺呢度。
那我想这个时候撒母耳还是像先前一样毕恭毕敬的站在以利面前。
我想撒母耳都是好像之前那样不恭不敬地站在以利面前。
那以利询问撒母耳的时候，
当以利问撒母耳的时候，
我们刚才读经就知道撒母耳就顺服的一五一十的把上帝的话告诉了以利。
我们刚刚听到读经就知道撒母耳很顺服地将上帝所讲的讲给以利听。
那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
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
撒母耳没有隐瞒一句话。
撒母耳没有隐瞒一句话。
我相信撒母耳在转达上帝话的时候，
我相信撒母耳在转达上帝的话的时候，
他一定是需要鼓起勇气，
他一定要需要鼓起勇气，
因为他没有避重就轻，
因为他没有避重就轻，
没有为了不让你以利担心让他难过就轻描淡写的讲一讲以利家的惩罚。
没因为想以利不担心那就轻描淡写地求其讲一下上帝的想法。
他根本没有撒谎说昨天晚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听见。
他更加没讲大话，说昨晚什么都听不见。
没有把整件事给隐藏下来。
冇把成件事隐瞒。
那这是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
呢个第三点，最后一点留意，就系撒母耳嘅。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顺服的、勇敢的孩子。
佢一个顺服、勇敢嘅孩子。
要传讲上帝的话。
要传讲上帝嘅话。
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哋在座每一位。
都是需要勇气的。
都系需要勇气嘅。
当然，我们如果从来不传福音，你没有这个体会。
但如果从来都没传福音就没有这样的体会，
或者正因为自己没有勇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传福音，
或者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自己不敢去传福音。
那大家有可能听说过，有人说传福音其实也是传祸因。
有人可能听说过传福音其实就是传祸因。
我们传的不单单是要传信耶稣蒙祝福，
我们传的不单只是传信耶稣得祝福，
我们要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我们也都要传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
我们传的不单单是信耶稣能够得永生，
我们传不只是信耶稣得永生，
我们也要传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
我也要传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
我们是不是常常缺乏这样的勇气，
我哋系咪经常咁缺乏呢种勇气？
去顺服上帝的差遣，
去顺服上帝嘅差遣，
去完完整整地传讲上帝的话，
去完完整整咁传上帝嘅话。
今天不少教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会众。
啊，而家唔少嘅教会吸引成千上万嘅会众。
因为教会的牧师讲的东西呢，都是大家喜欢听的。
因为教会的牧师讲的嘢都是大家中意听的嘢。
牧师的重点是讲信耶稣能够在这个世上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牧师讲重点就是讲信耶稣在这个世上得到会得到有咩好处。
从来不讲我们做门徒跟随主的代价。
从来不会讲我们做门徒跟随主的代价是什么。
或者只讲上帝的恩典。
或者只讲上帝的恩典，
只讲我们要得上帝的恩典，
只是提我们要得上帝的恩典，
不讲到我们人的罪，
不讲到自己的罪，
不讲我们该有的悔改，
不讲我们该有的悔改，
更不会讲上帝的审判，
更加不会讲上帝的审判。
结果误导了成千上万人，
结果误导了成千上万的人。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一开始，
在今天经文一开始，
有一句话说，
有一句话说，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童子撒母耳在上帝面前
侍奉耶和华。
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默示。
不常有默示。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段历史呢，是由士师来带领老百姓。
哦，就以色列有一段时期是由士师来带领民众
来治理这个国家，
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些日子呢？
那些日子呢？
就是讲士师的时代的末期，
来讲士师时代的末期。
根据圣经士师记三章七节的记载，
根据士师记三章七节的记载，
我们一起读一下中间那两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去侍奉朱巴利和巴舍，那就是这个，就是去服侍各种的，去敬拜各种的偶像跟假神。
依就是去服侍敬拜各种的偶像和假神。
所以士师记这卷书最后一句的总结
啊，士师记最后一句的总结，
就是最后一行字，
最后一行字，
我们一起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这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个跟我们当今的世代是没什么区别。
今天的人其实也是拜各种的偶像，各种的假神。
今天的人都是拜各种的偶像和假神。
我们所居住的美国，
我们所居住的美国，
这个曾经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
这个曾经是由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
现在不相信上帝，
现在不相信上帝，
不去教会的人越来越多，
不去教会的人越来越多，
抵挡基督信仰的各种限制跟现象也越来越多，
抵挡基督信仰的各种限制越来越多，
甚至直接冲破这个道德伦理底线的，
甚至直接中冲破了伦理的底线，
比如说同性婚姻的问题，
比如说同性婚姻的问题，
男女不分性别，性别混乱，
男女不分性别，性别混乱的问题，
大麻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问题，
这是很熟悉的问题。
我们看在撒母耳的时代，
我们看看在撒母耳的时代，
世人行的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世人行的是上帝眼中视为恶的事。
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做的事情是在上帝眼中是恶上加恶，
我们当今的世代所做的事在上帝当中是恶中加恶。
那撒母耳的时代，
在撒母耳的时代，
世人是忘记上帝，个人任意而行，
世人是忘记了上帝个人任意而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更是这样，
我们当今的世代的人更加是这样。
我们今天需要有更多像撒母耳这样的人，
我们当今需要更多好像撒母耳这样的人，
不单是去传上帝的话，
不单只是传上帝的话，
更是要活出上帝的真道，
更加要活出上帝的真道。
那我们一定会遇到挑战，
我们一定会遇到挑战，
遇到各种的阻挠，
遇到各种的阻碍，
被人排挤，
甚至被人排挤。
我们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有够用的勇气。
我们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有够用的勇气，
给我们有勇敢的心去传扬福音，
给我们有勇敢的心去传扬上帝的福音，
也去传扬这个祸因，
也都去传和音，
让更多人可以悔改信靠上帝，
使更多人能够悔改信靠上帝。
那屏幕上是今天经文最后的一部分，
上面是今天经文最后一部分，
讲到撒母耳长大以后的事情，
讲到撒母耳长大以后的事。
我们看到凡是上帝漠视撒母耳的话，
我们看到凡是上帝漠视撒母耳的话，
他都顺服上帝的差遣，
他都顺服上帝的差遣，
不辞辛劳的到以色列各地向百姓来传讲，
不辞劳苦地去以色列各地去向人传讲。
那面对想要知道上帝信息的以利呢，
面对想要知道 上帝信息的以利呢，
撒母耳对以利说我在这里，
撒母耳对以利说我在这里，
面对需要听到上帝话语的以色列百姓，
面对需要听到上帝话语的以色列，
撒母耳就进到他们当中，
撒母耳就入到他们当中，
他也在那里，
他都在那里，
面对这些需要上帝引导的人，
面对这些需要上帝引导的人，
撒母耳总是在他们的旁边，
撒母耳总是在他们的旁边。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给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大使命，
主耶稣给我们在座各位都有大使命，
就是要去传扬福音，
就是要传扬福音，
从身边开始，
从身边开始，
直接传到地极，
直接传到地极。
那面对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面对那些还没听到福音的人，
面对那些还不明白福音的人，
面对那些还不明白福音的人，
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在哪里呢？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你要保守你心，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是由心发出。
愿主赐给我们爱主爱人的心，
愿主赐给我们爱主爱人的心，
使我们成为像撒母耳那样的警醒而且殷勤的仆人，
使我们成为撒母耳警醒殷勤这样的仆人，
在主呼唤我们的时候，
在主呼唤我们的时候，
感动我们的时候，
感动我们的时候，
看到需要的时候，
看到需要的时候，
我们能够马上说我在这里，
我们可以马上这样说我在这里。
也愿主赐给我们谦卑敬畏上帝的心，
也愿主赐给我们谦卑敬畏的心，
让我们像撒母耳一样能够看重主的话语和主的吩咐，
使我们好像撒母耳一样看重上帝的话和吩咐，
成为蒙主使用的仆人，
成为蒙主使用的仆人。
也愿主赐给我们顺服而且勇敢的心，
也愿主赐给我们顺服勇敢的心，
使我们能够像撒母耳一样照着主的吩咐，
使我们好像撒母耳一样照着上帝的吩咐，
去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
去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
成为有勇气传全备的福音的人，
成为有勇气传全备福音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